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6月19号，公元2012年8月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拉达克信众传授观世音灌顶；欧洲举办游行集会抗议中共高压治藏；洛桑森格与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会面；藏人行政中央启动承办比丘尼戒律传承专研活动；中共官媒批评印度对西藏持双重标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克什米尔邦拉达克首府列城的角兰萨尔和平公园中向信众传授了观世音灌顶。此外，俄罗斯联邦多个国家的佛教领袖联署发表公开信，敦促普京允许达赖喇嘛尊者来访。本月5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列城向当地信众传授佛法时表示，将向大家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但届时上师和弟子间需要有纯洁殊胜的关系，所以要求信奉兄天者不要来参加。达赖喇嘛尊者举出了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以及其他高僧大德们在了解真相后停止信奉兄天的例子，并指出至今仍有一部分信奉兄天，而且他们受中共当局的支持。达赖喇嘛强调，是否要继续信奉兄天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只要求这些人不要来接受尊者传授的灌顶。今天8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阐释了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和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并在甘丹赤巴仁波切和当地高僧大德的祈请下，尊者向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而明天7号，拉达克佛教大会和当地各大寺院将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另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消息，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于上月31号的一青年论坛上承诺，将在促成达赖喇嘛尊者访俄问题上进行努力。几天后，俄罗斯联邦内信奉藏传佛教的图瓦、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等国的主要佛教领袖发表联名公开信，指出达赖喇嘛已卸去政权，目前是一名纯粹的宗教领袖，而俄罗斯的佛教徒们已经多年没有拜见到自己的宗教领袖，因此敦促普京允许达赖喇嘛来访。公开信还强调，正是达赖喇嘛推动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佛教的复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欧洲、瑞士和新西兰的流亡藏人及支持西藏人士为声援正遭受中共压迫的境内藏人而分别进行了集会和游行等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新西兰分部、全球非暴力行动以及新西兰西藏联盟等团体于本月4号组织新西兰丹尼丁市的70多位民众举行集会示威活动。抗议人士们从该市奥塔哥博物馆游行至一著名购物中心，并在马路上依序躺下，象征西藏抗争中的所有亡者，表达对他们的悼念。接下来，抗议人士向民众展示了51名自焚藏人的相片，并发表演讲，介绍了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这次抗议活动在当地引起了极大关注，不少民众自愿加入游行队伍，表示对西藏抗争的支持。另据西藏快报消息，本月4号下午4点多钟，来自瑞士各地的藏人们聚集在苏黎世中共领事馆前，向民众散发西藏问题传单，同时手持西藏和瑞士国旗，高呼西藏自由和拯救西藏等口号， 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另据本台驻印南记者消息，从今年3月10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纪念日起，从达兰萨拉展开雪域信使宣传西藏问题全印巡游活动的流亡藏人希热次多和他的同伴，于本月5号抵达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钦奈城市，并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钦乃是此次全印巡游活动的第71站，当地许多民众都对此表达了支持。他还向当地媒体表示，希望联合国和所有政府都能够敦促中共遵守国际人权准则，并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同时立刻停止在藏区施行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于本月4号在印度南部会晤了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贾格德西薛塔尔，感谢卡纳塔克邦政府和民众长期对流亡藏人给予的支持和援助。本台驻印南记者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于本月4号在印南藏人社区总主管伽马桑格的陪同下会晤了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贾格德西薛塔尔先生，双方举行30分钟的会谈。洛桑森格首席部长感谢卡纳塔克邦政府对当地西藏难民提供援助和庇护，并呼吁薛塔尔首席部长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位于该邦的各西藏难民社区道路、水电、土地使用权和教育事业。当时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贾格德西薛塔尔先生也承诺将会继续提供援助。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按照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雍中本教第11次大会第7号决议案内容，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今天6号成立专项小组，正式启动承办比丘尼戒律传承专项研究活动，预计利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能否承办西藏比丘尼戒律传承问题进行全面审议。特约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为首的议会各教派议员、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和秘书长阿旺曲扎、承办比丘尼仪轨专项小组代表等共计40多人出席了承办比丘尼戒律传承专项研究活动开幕仪式。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在仪式上表示，至于能否承办西藏比丘尼戒律传承问题，是多年前就开始的一个议题，而在去年9月底召开的藏传佛教大会要求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必须就此负责，进行协商和研究后，宗教与文化部把能否承办西藏比丘尼戒律传承视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邀请各教派学者和代表花费更长的时间进行全面研究和深入讨论，并希望达成一个共识。特约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仪式上赞扬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能够邀请各教派学者专家成立这一专项研究小组，并希望与会学者们能够遵照藏传佛教说有不为基础，能否承办比丘尼戒律传承问题发布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桑东仁波切还强调，未开展讨论前，与会学者们必须以客观和现实思维方法为基础， 符合佛法理念及公正做出决定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达赖喇嘛尊者希望能够恢复承办西藏比丘尼戒律传承，并不是基于政治考量或男女平等的权利争夺，而是为了延续和弘扬佛法，健全佛教四众弟子，使那些渴求脱离轮回苦海而加以修行的女性弟子们正得圆满果位，纯粹是以佛教为动机提出这一建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印度政府对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流亡藏人给予长期的支持和援助，中共官媒撰文批评印度对西藏采用双重标准。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时报》英文网撰文指责说，印度政府一方面公开承认一个中国政策，而另一方面又支持和援助达赖喇嘛和藏人分裂分子。虽然印度政府当前对流亡藏人提供各项援助，但在将来这些藏人必定会对印度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威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代理秘书长扎西平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印度政府非常清楚西藏的历史与现实处境，因此我们时刻感恩印度在过去为流亡藏人提供无微不至的援助和支持，但有时也批评印度太过于偏向中共。总而言之，印度政府有义务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非暴力中间立场，推动藏中问题的和平解决。扎西平措还表示，藏人流亡印度的过去50多年时间中，除了对印度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服务外，并没有带给任何负面的影响。环球时报还强调，新德里当局在接待流亡藏人方面很难会继续获得更大的利益。与之相反，印度与中国的合作利益逐渐增多，因此已经到了印度政府重新审视流亡藏人相关政策的时刻。据了解，中共政府随着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经常利用与全球各国政府的双边经贸关系，凡是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参访或对藏人提供援助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和采用经济制裁等。其中收买和施压尼泊尔的行为最为明显和猖獗。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我们理性的、强制的把三区融合为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这是我们奠定西藏国家的事业走向成功的基础。我们的统一不仅仅是民族内心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各种能力的统一，诸如有勇气者、有经验者、有技术者、有思想者的统一，然后在民族内心的统一条件下分配和发挥各种统一的能力，为西藏国家的诞生和发展做出最大的力量。这是佛祖赋予我们的天职，我们应该为履行这种伟大的天职而感到无比的骄傲。每一个西藏公民为西藏的统一承担应尽的一份义务，不管是你的能力和地位如何，不管你是男人或女人，都应该为西藏的统一努力的工作生活。一旦我们完成了统一的使命，我们可以独立存在于世界事物之中。让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感觉到在西藏国家的强大下培养着一个优秀的民族。以上收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